啊，我们奉主的名开始新约概论普通书信第五堂。我们这堂先和弟兄姊妹分享彼得后书。彼得后书呢，是彼得他在制造自己即将要为主殉道，而他也看见教会所面对许多的挑战。那当时候已经有假师父在那里出现，他们败坏圣徒们的信心。那特别是有关主再来的应许和将来审判的道理，那在这些迷惑人心的假师父需要彼得他起来，他在这里劝勉圣徒，那需要认识有真的知识，有真的知识才能够防备异端。那不单是在知识上，在生命上呢，也需要追求长进，使信徒能够成为信仰的砥柱，而不会随风摇动。啊，这个是彼得后书它主要的背景。那我们也看见它的目的。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他很清楚的讲到，做耶稣基督仆人和使徒的彼得写信给那因我们的神和救主耶稣基督之意与我们一同的宝贵信心的人。他写给这些，然后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主耶稣多多的加给你们。通常在书信一开始，他是引言还有祝福。那从一章三节到二十一节，那这一段圣经呢，讲到生命、知识和灵命的长进，很重要。我们看见彼得后书特别讲到知识，就是一个真的认识，然后他讲到灵命需要长进。首先看见说因着认识主而有的身份还有地位，是借着对神和主耶稣基督的真知识，我们得到多倍的恩典和平安，并得所赐一切属于生命和敬虔的事。那敬虔特别就是讲到 godliness， 就是我们的向神。所以一面是真知识，一面是我们生命需要有长进，然后才能够承受神的应许，脱离肉体的败坏。那最后的结果是我们能够在神的性情上有份。所以彼得后书这一段呢，讲到因认识主而有的身份和地位。从第三节他说，神的神人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所以前进或者敬虔，我们刚刚讲过，都是向神的意思，建议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所以这边有几件，用生命和前进，然后荣耀和美德。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个生命呢，是指着属灵的生命。那敬虔呢，乃是属灵的生活。我们的生命会产生我们相对应的生活，然后荣耀跟生命是相对应的，然后美德与敬虔是相对应的。荣耀是神自己的彰显，美德是神性情的彰显。当神制作我们，改变我们，当我们和他的性情有份，然后这个性情彰显出来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我们活出一个生活，把里面的生命表现出来。所以我们常常看见圣经当中非常注重神儿女在地上的见证。一个基督徒他得救了，他不一定有基督徒的见证，可能还带着过去的生命、过去的习惯习性，老旧的生命、老旧的习性，需要神在我们身上来做生的工作，来改变我们。那有这样的一个改变之后，我们生命能够在我们原本这样的一个老旧的人的身上，我们知道新的生命要不断的长大，然后能够把神的性情从我们身上能够彰显出来。 活出来的，这才是一个见证。面对这些假师父异端邪说，所以一个是知道认识主，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那第二个呢，生命长进。这边看见从第一章的五到七节，看见我们生命长进是一层一层的来建造的。那第一个他讲到信心，第二个讲到德行，第三个讲到知识，第四个讲到节制，第五个讲到忍耐，第六个讲到前进，就是刚刚我们讲的 Godliness。 那第七个讲到爱弟兄，那爱弟兄呢，它是 Philadelphia， 就是弟兄相爱。那第八个讲到爱众人，它是一层一层的加上去的。所以在这边我们看见彼得后书从第一章的第五节，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所以有了信心，还要加上德行，不能光有信心而没有行为，还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呢，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要有弟兄相爱。那这样的一个爱呢，还要加上爱，加上爱是 agape， 是一个神圣的爱。那这一层一层的讲到生命需要被建造起来，这是第五节到第七节。那在第三个小段里面呢，生命长进的果效，当生命长大以后，它会产生什么样的果效呢？那会结果子，是坚定不移的，是永不失脚的，它是还有一个就是能进到神的国度的里面。所以彼得后书一章第八节和第九节，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是这几样，就是前面所讲生命一层一层的被建造起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所以认识不只是我们好像知识上能够所谓的认识，那怎么样在认识主耶稣基督这上面不知闲懒不结果子呢？生命需要长大的。所以我们就看见彼得后书他在这两方面，其实他不是能够分开，或者说你只有知识而不需要注重生命的长大，或者你生命长大而不注重知识，乃是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我们有了真知识，认识我们真实的地位，然后我们追求让一层一层次的生命来长大，有了这个还要加上信心，加上德行，加上最后加上爱。那有了这样的一个生命的长大呢，就叫我们能够有一个真的知识，不会闲懒不结果子。所以生命的长进让我们会结果子，在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上面会结果子。人若没有几样，就只是眼瞎，只看见近处了，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第十节说，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叫我们要继续的往前，要殷勤，要追求。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所以今天我们一蒙恩得救了，我们说我们就在神的国里面，但是要进入耶稣基督那永远的国，特别这边讲到一个国度，是一个赏赐的国度。所以讲到神的国，讲到我们因着信，我们站在这样一个蒙恩的地位上，不在于我们的行为，不在于我们的努力追求，在于主已经完成所有的工作，他是整个国度的实际。那今天我们因着信，我们就进入 这个国度的实际的理念，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看见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天国是努力的人或者说强暴的人才能够进入的。也就是说，今天我们不只有一个地位，神叫我们要追求，要努力，要付代价，要殷勤。他讲到无论是进天国，无论是这边所讲的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个国度能够与主一同的掌权，一同的作王。那这是第三段生命长进的这个果效。那第四段呢，我们看见彼得忠心的提醒与激发。彼得知道他快要殉道了，那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他仍是念念不忘信徒的需要，以死别之情语重心长的来劝导他们。那这个是彼得后书第一章从十二节到第十五节。彼得在这边说，你们虽然晓得这些事，并且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坚固，我却要将这些事常常提醒你们。我以为应当趁我还在这帐篷的时候提醒你们。他认识到说他还在帐篷，那这个帐篷呢，是讲到我们短暂寄居在世的肉身，用帐篷来形容。那在这样的时候，他要提醒他们，要激发他们，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到了。他知道他很快就要为主殉道了，那主所指示他的，那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他在殉道之前，要脱下这个帐篷之前，他在这里要劝勉他们，要激发他们，那甚至他离世以后呢，他也要他们常纪念这些事情。那下面一段十六节到第二十一节，我们看见彼得的见证还有他的印证。那彼得他见证什么呢？他在这里呢回忆主耶稣曾在山上就变化山上的那个情景。那他是以亲身的经历来见证主耶稣的尊荣和他正确的教训，是他们所亲耳听见的，亲眼所看见的，那不是乖巧捏造的虚言。所以面对这些假师父，有许多虚假的，那彼得他以他亲身的经历，啊，对于主那一个第一手他的认识，他的知识，啊，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所以当主在登山变相的时候，那个好像在许多事情上是一个小影，我们也知道那是非常的重要。主告诉在他面前的人说，你们在未尝死位以前呢，你们会看见神的国度降临在你们中间。那过了八天，主在彼得、约翰、雅各他们上了高山，我们知道主在那里他变了形象，他本来所有的荣耀在他的里面，当达到高峰的时候，那今天这个荣耀从主的身上能够彰显出来，他已经满足超过所有我们知道神他的要求。那在这个时候呢，他可以回到荣耀里面去，他的荣耀在那里彰显。那彼得、约翰、雅各他们看见了，是在这个荣耀当中有摩西、有以利亚，他们谈论主耶稣在耶路撒冷将要去世的事情。这么大的一个荣耀，什么意义呢？主告诉他们，你们要看见神的国度。当他们看见这个荣耀，这就是神国度的彰显，他的荣耀从里面照射出来。主下来走十字架的道路，但是主他的荣耀今天借着教会，借着他的儿女，借着国度来彰显。所以彼得他亲眼看见，亲耳听见在这个山上所有的事情，他 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从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彼得说要搭三座棚，神在那里不能按耐，神在那里有反应，不是三座棚，唯有他的儿子，这是我的爱子。那在这边呢，我们看见彼得做这样的一个见证，他亲眼看见的见证，亲耳听见的见证，他亲身经历的见证。下面彼得他以灯还有晨星来比喻旧约先知的预言，好像在黑暗中给人照明和引导。在主未来之先，圣灵感动了众先知，在旧约有这么多的先知，他们讲到主的再来。这些预言呢，是事先我们知道是圣灵在那里感动的，那是圣灵的启示。解经的人呢，不能用诗意来解说，要按着预言整体的启示来解释。他用灯和晨星来比喻这些预言在黑暗中的人呢，那他们能够得着照明还有引导。那这段从十九节，第一章十九节，当他说我们必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那这段经节有一个另外的翻译哈，我们并且有先知更确的预言，那这些预言呢，如同灯照在暗处，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出现的时候。在天暗，在主来之前，夜最深的时候，那有灯照在暗处，有这些先知，那他们的话像是灯一样能够来照亮，只等到天发亮，等到晨星出现的时候，只等到主来的时候。那在这边，在你们心里要在这预言上留意才是好的。那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诗意解说的，这个诗意或者翻作是单独。所以我们在解圣经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叫做以经解经。如果你是抓住一处的圣经单独的来解释，那常常产生的后果，因为整本圣经呢，它是连贯一气的，所以抓住一处呢，常常就没有办法知道神他的心意，没有办法这么准确的来认识来解释圣经。所以不能随着时宜，不能就随着单处，我们需要从整本圣经来看一个真理，来看一个启示。那在这边他讲的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圣灵感动，我们看见圣经有四十多位的作者，他经过的年代这么长，但是圣经有一个叫做一贯性，所以在圣经的当中，我们知道因为是圣灵感动，因为是神的默示，所以我们可以从整本圣经来认识这些真理，这些启示。好，那这个是我们在这里看见哈，讲到知识和灵命的长进，第一章的第三节到第二十一节。啊，面对异端，面对这些假师父，真的知识还有生命，我们灵命的长进，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下面第三段呢，讲到假师父的伎俩和教训，要认识仇敌的诡计。那第一个讲到警告假师父将要出现，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从前呢，他指的是旧约时代在以色列人中所兴起的假先知，所以不单在教会开始，我们看见彼得他要殉道之前已经有这些假师父的出现，那其实在旧约时代呢也有假师父的出现。 所以他从旧约的情形让我们来有一个警惕，我们来知道在当时候在将来还有假师傅的出现。他说将来在你们中间必有假师傅，指的在教会中要兴起的这些异端。从前的假先知凭着自己的意思伪冒神的名说预言，今天的假师傅也怎样随着私意曲解神的话。彼得后书二章第一节，从前在百姓中有假先知起来，将来在你们中间也必有假师傅，私自引进陷害人的异端，连买他们的主也不承认，自取速速的灭亡。彼得在这里来警告他们会有假师傅出现，会有这些异端邪说的出现。好，那有很多人还会随从他们邪淫的行为，便叫真道就是真理的路因他们的缘故被毁谤。那他讲到一些假师傅的特点，他们因有贪心要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那他们的刑罚，讲到他们的结局哈，是自古以来并不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的来到。所以我们看见说，如果钱能够摇动一个人的道路，那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是假先知，他是假师傅，他们为着利往一个错谬的方向里面在奔跑。如果钱能够摇动他的道路，他是假师傅，是假先知。那这个是第一段，是一个警告。那警告完了，下面呢他引证历史的见解，引证历史的见解是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九节。假师傅的灭亡是自取的，连天使犯罪也要被审判被幽禁。他讲到说挪亚时代的不义者他们遭到灭亡的命运。第三个他讲到索多玛俄摩拉两城的倾覆，两座城的倾覆。那这些呢是历史的见解，让神儿女知道假师傅的灭亡是他们自取的。所以第二章第四节说，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所以在那个世代只有挪亚他传义道，在那个非常悖逆的一个世代的里面。那神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所以旧约里面好像是一个图画，所以今天彼得在劝勉弟兄姐妹的时候，神的儿女的时候，他把过去的当作一个鉴戒，就是让他们能够知道在旧约的时代使得这些不义的他们必定是受审判的。那假师傅呢，他们的灭亡是自取的。第三个，假师傅的行事为人，那他也是有讲到从旧约的假先知。那首先我们看见他随从巴兰道路的假先知。什么是巴兰的道路呢？特别他是有不义的行事，他得不义的工价，然后他走不义的道路。所以在这边他讲到第二章第十节开始，他这边是十节到第二十二节都是讲到假师傅的行事为人。所以从这些例证叫神儿女能够认识到，你看见了这样的一个情形，他是假先知，他是假师傅，让我们有一个分辨。那些随肉身纵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他讲到天使做一个例子，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也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 但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的。他们毁谤所不晓得的事，正在败坏人的时候，自己必遭遇败坏。他们行不义，他们得了不义的工价。他们这些人喜欢什么？白昼宴乐。他们被玷污，又有瑕疵。那正与你们一同坐席，就自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想到这些假先知，他们里面的那个污秽，他们在行事为人上所显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啊，满眼是淫色。那止不住犯罪，引诱那些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这是被咒诅的种类。那他讲到说，他们离弃正路，就是走差了。随从比尔，这指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所以前面讲到，如果一个人他的道路会被钱所左右的话，他是一个假先知。我们看见巴兰是一个先知，他的确是一个先知，但他贪爱那不义的工价，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第二章，我们就看见他讲到到底巴兰他做的是什么事情。启示录这边讲到说，然后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情。虽然巴兰他要责备以色列人的时候，神拦阻他，反而是祝福以色列人，但是呢，他的诡计，他出了诡计给这个巴勒这个王，然后叫他怎么样去败坏以色列的百姓，叫他们拜偶像，叫他们行奸淫，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那他讲到说，这些人是无水的井，没有水的井表示他们是虚有其表，不能有应有的用处。井是为了能够打水的，没有水的井不过是一个虚空的，那这些人他就像是无水的井，反而有害。他是狂风吹逼的雾，那雾呢会阻挡人的性视线，使人看不清楚方向而迷失。他们迷惑人，搅扰人，叫人不能有一个清楚的对真理的认识。那他们像狂风吹逼的雾，表示说其实这些雾呢很快会消失的。这一段话呢是在第二章第十七节哈，讲到他们是无水的井，是狂风吹逼的雾气，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那这边做一些比喻哈，讲到这些假师父他们的光景，那他们实在是没有真实的，他们只会迷惑人，那他们所产生的是很大的害处。那他讲到他们幕后的景况哈，那比先前更不好。他们晓得义路，竟背弃了那传给他们的圣命，倒不如不晓得为妙。他举了一个例子，俗话说的不错，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说在他们身上正是合适哈。讲到狗里面他习惯污秽不洁的物，那讲到猪呢，它外面习惯污秽不洁的物。假师父他们曾经认识，他们却没有相信，他们更没有行道。所以这些呢就是让神儿女认识假师父的情形，他们所表现的光景。好，那第四个大段是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他讲到圣徒的期待和盼望。所以面对假师父，首先我们看见他一开始告诉我们要有对主的真的认识，我们的灵命我们的生命需要长进，这是一个根基。那第二个大段呢，让我们清楚认识 这些假师父他们所表现的情形，他们的结局是必定受审判的。然后在下面呢，第三章讲到圣徒的期待和盼望，让我们知道要防备讥诮主来的人。这些假师父，那他们在对于主来的这件事情上，他们传递许多不实的虚假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假师父的讥诮，他们是出于私欲的，和他们故意的忘记，他们是轻看主再来的。所以当我们真知道主要再来，我们今天的行事为人，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我们的追求，我们的侍奉，真是不一样的。主一直告诉我们，是他来的日子近了，他就站在门口了，他叫我们预备，叫我们警醒，叫我们等候。假师父呢，他不叫人真的认识主要再来，他叫人享受今生，叫人注重我们在地上能够得着的，所以他讥诮主再来，轻看主再来的人，所以沉溺在这个短暂而败坏的世界，他们来享乐，那这样的情形，他们必要受到火的审判。那彼得后书第三章从第一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所以前面有前书，这是彼得后书，这两封信都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纪念在旧约圣经里面已经写下来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就不但借着旧约的先知，也借着在新约的使徒，把这些命令传给他们。传什么呢？第一要紧的，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说话。他们讥诮说主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好像从过去看来，从列祖睡了以后，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他们讥诮主再来的这件事情，好像每一天，反正第二天太阳还是会出来的，都不会改变的，经过了这么长的年日，好像都没有什么变化。但他们故意忘记，在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且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也就是说，在过去曾经所发生的事情，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我们知道挪亚的世代，整个地上被水所淹灭。他说现在的天地凭着那命存留，神不再用洪水来审判地了。那直到那不敬虔的人被审判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当时候是用水来审判，但是后来用那个洪与人来立约。再来的审判，神是用火来审判，所以将来的审判不是用洪水了，乃是用烈火来审判。这个审判比那个审判还要更加的厉害。那所以这是这些讥诮主再来之人，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圣徒，我们是有盼望的，而且我们是认识主必定会再来的，而且他来的时间是何等的靠近了。我们和这些假师父他们的讥诮，他们为了只注重今生的这个短暂的，我们知道主叫我们预备等候主的再来。下面一段预备主来的日子，好，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以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所以时间对神来讲，一日可以如千年，千年可以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见，有人觉得主怎么还没有再来，主在单言，事实上主不是单言，他来了，审判之日就来到了。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我们还没有预备好，今天就是主给我们的机会，主仍然宽容我们。有一位老姊妹，她每一天她都在主面前祷告，主你在今天会回来吗？我能不能够预备好来见你？那今天我们有没有预备好？主仍然给我们机会，他是宽容我们，他愿意人人都悔改，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他讲到但主的日子来到好像贼一样，贼到一个家里面，他不会先通知你的，都是在人最没有想到的时候，然后贼来了。贼来他不会偷你家里面的这些破铜烂铁的，他总是把最好的他把它拿去。所以主在这里形容他来的时候像贼一样。那这边特别是讲到主第一次的再来，他提接圣徒，特别是这些得胜者，第一次主是降临在他的宝座。我们知道把得胜者直接的向男孩子提到他的宝座那里去，那这些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就说他来像是贼一样，好在想不到的时候把得胜者取去。那日必有响，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这些既然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当怎样圣洁，怎样前进。那讲到我们预备主的再来，圣洁是合乎神的性情，敬虔呢是像神的样子。如果我们这样的圣洁敬虔追求进天国，我们不只在将来能够进天国，就在今天还能促进天国。所以讲到说我们要怎样的圣洁，怎样的敬虔，让主在我们里面的生命能够彰显出来，需要他在我们身上做生的工作，做炼净的工作，让我们真实能够像神，有神的性情，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被火焚烧就消化了。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所以主的再来，我们知道当时候整个旧的天地要过去，有新天新地。那这样的一个可怕的审判呢，对有些人是绝望的毁灭，对我们却是满了盼望的新天新地。它的差别在哪里？在于我们今天我们做什么样的一个抉择。主再来的时候，使得那个审判像火一样的烈火的焚烧，所有不属于基督的都要被烧去。我们知道没有得救的最后在永火的里面，那我们这些圣徒呢，我们怎么样能够来见主呢？所有今天我们所做的到那一天都要经过火的试验，能不能够存留。那这个是彼得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的，使得我们感谢主，让所有不属于基督的被焚烧掉，但是我们所盼望的在于那新天新地。好，那这个是特别是激励我们在今天我们要好好的追求圣洁，合乎神的性情，敬虔呢是像神的样子。那我们是在这样的圣洁敬虔追求进天国。那最后一段是最后的劝勉，哈，三章的十四节到第十八节，最后彼得呢他念念不忘提醒他们在这个两方面需要扎根，要防备 恶人错谬的这个诱惑哈。那第二个呢，要长进，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要防备，要长进。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所以他讲到要殷勤，要追求，他讲到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信上也都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所以我们看见彼得将保罗的书信当作经书一样的来看待，有同样的地位，那这是神的圣言。所以彼得呢，他也肯定了保罗在教会中的地位。那他在这边讲到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坠落。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需要继续的追求，不能停留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要长进，我们的生命需要长大。他最后的祝祷，愿荣耀归给他，从今直到永远，阿们，就是诚心所愿的意思。那彼得后书是彼得要殉道之前，他自己知道他脱离帐篷的日子快到了，所以又看见教会里面有这些假师父的出现，语重心长的劝勉弟兄姐妹要防备这些假师父。但是我们怎么样来胜过这些假师父呢？他让我们知道，对于主要有真的知识，要有真的认识，我们需要追求在灵命上要能够长进，那灵命长进，我们对主的认识才能更加的深入，不是在头脑，在知识，光是一个认识，而是说今天在生命里面，我们有一个真的认识，有一个真的知道，然后这个带给我们，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假师父他们所强调的，他们所讥诮的，讲到主的再来，但是今天我们在世生活行事侍奉，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我们今天所追求的超越了这个短暂的所有的苦难，叫我们认识到说，与主一同受苦，我们与他一同得荣耀，我们是与他的国度一同有份的，叫我们在今世我们圣洁敬虔来度我们的日子。这个是彼得他向神儿女的劝勉。主来的日子实在是近了，我们愿意听见了这些话，主亲自来激励我们竭力的追求，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是吧？借着彼得在殉道之前，他语重心长的劝勉，主，这些话，主啊，是的，在旧约是你已经兴起了先知们来传达，叫我们知道主你要再来，你借着使徒们来传达，叫我们里面真的认识我们有这个荣耀的盼望。今天你叫我们在你的话语中，我们向你俯伏敬拜，主，叫我们今天在世界，在我们的生活中圣洁敬虔来度日，叫我们对你有真的认识，叫我们的生命一层一层的被建造。主，求主祝福我们，祝福你的家，你的教会，防备这些异端邪说，防备这些假先知，直到你的旨意能够成就。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开始新约概论普通书信第五堂第二部分，我们在这里和大家分享犹大书。犹大书的作者是雅各的 弟兄犹大，在犹大书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雅各的弟兄犹大，然后他写信。那这位犹大呢，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弟弟。那当初他们并不相信主耶稣。那我们在马可福音六章三节这边讲到说，玛利亚的儿子有雅各、约西、犹大、西门。那雅各，主的弟弟雅各，就是写了雅各书。那犹大呢，他写了犹大书。那当他们在约翰福音第七章讲到他们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主，而他这个时候呢，他已经是写圣经的这一位犹大。那犹大书十七节写到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那犹大他自己他并不是使徒哈，那这个是犹大书的作者，他后来被改变了，为主发热心，甚至为真道他竭力的争辩。他写这卷书呢，我们知道当时候因为已经有许多的异端邪说，有假师父的出现，所以犹大他在这里要劝勉神的儿女呢，要保守信仰的纯正。他斥责教会中的这些假师父，这些异端邪说的，警告他们，那这些人呢，他们的结局他们要受很严厉的审判。那对于神的儿女呢，他呼吁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要起来，要为着信仰竭力的争辩。所以为着信仰竭力的争辩，就是犹大书的一个主题哈，竭力为信仰争辩。所以我们下面呢，就一起来看一下犹大书这些内容。那第一段引言是从第一节到第三言，第三节他写给那蒙召蒙爱并蒙保守的人，所以写书者就是主肉身的弟弟犹大。那受书者呢，是给那被召在父神里蒙爱为耶稣基督保守的人。好，第一个是主所保守的这些人，那到最后我们会看见我们自己要保守。那凡是信徒呢，都是被召的，我们都是蒙爱的，是蒙保守的人。那这是神儿女的地位。那他祝福，愿怜悯、平安、慈爱多多的加给你们。下面这是一个要节，讲到他写这封书信的目的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啊，我想尽心写信给你们，论我们同得救恩的时候，就不得不写信劝你们。当他们同得，就是共有救恩的时候，那现在的情况呢，已经到了一个他不能再容忍了，不能再等了，所以他要写信给他们，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那这个一次就是 once for all， 一次已经完全的交付出来了。那这个真道就是我们的信仰，所以从前一次过完整的交付给我们了，就不可以擅自加添或者是删减。那每一个神的儿女，每一位信徒，我们都有责任为着这个真道要竭力的争辩，要起来，要为主站住。因为在末后的时代，我们看见不只是在犹大他当时所遇见的情形，他讲到这些假师父、这些异端是已经发生了。所以犹大书写作的年日呢，跟彼得后书来比的话，它是更后面的，可能是主后80到90年。那因为彼得后书他写到这些假师父还比较是要发生的事情，那等到犹大写的时候是已经发生了，所以他不能再等了，他必须要写这封信。那第二个大段呢，是讲到被盗者受刑罚的历史见解，第四节到第七节。 那谈到他们是偷着进来，从自古呢都是被定要受刑罚的。那这些人呢，他讲到就是这些异端假教师，他们是偷着进来的，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是不虔诚的，是 ungodly 的，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好比说在加拉太书五章十三节，他们误用基督徒的自由，他们为所欲为，他们不认识独一的主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他乃是掌权独一的那一位。所以假教师呢，他们先是对神不够尊重，然后歪曲神的恩典，那最后呢否认神的儿子，就是否认了神的自己。那这是偷着进来的这些假教师，有不信之心，讲到他们是要被灭绝的。所以在从前主救了他的百姓出埃及，后来就在西乃的旷野把那些不信的都灭绝了。那这一切的事你们虽然知道，我却仍要提醒你们。所以这段话呢是在民数记十四章里面曾经提到。第三个讲到不守本位，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审判。我们知道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就是说到堕落的天使，他因为骄傲不服约束，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彼得后书讲到说，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第四个，随从情欲受永火的审判。他举的例子讲到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他们因为行淫随从逆性的性情，那特别就是指的同性恋，那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鉴戒，他们永受这样的一个惩治。第三个大段是被盗者的邪恶，第八节到第十三节。那被盗者的罪恶呢，是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这些做梦的人也向他们污秽身体，轻慢主治的，毁谤在尊位的。毁谤在尊位的，就是背叛神代表的权柄，毁谤在尊位的。彼得后书二章十节讲到说，那些随肉身纵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的，便是如此，更是如此。他们胆大任性，毁谤在尊位的，也不知惧怕，就是天使虽然力量全能更大，还不用毁谤的话在主面前告他们。那下面讲到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责备他，因为魔鬼他本来是天使长，只说主责备你吧。当他讲到主责备你这句话呢，魔鬼撒旦就不敢再抵抗他。所以那这句话呢，也可以作为我们的祷告来反抗撒旦，我们求主责备撒旦。但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妄自批评论断他们所明白的属灵事物，他们本性所知道的事与那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在这世上竟败坏了自己。那下面第二个点呢，讲到被盗者的道路，他们有祸了，因为他们走了该隐的道路。那该隐呢，他是讲到想要靠自己努力的收获来献祭取悦神。该隐把田地里的出产，他以自己的方法来侍奉神。那这些假教师行了该隐的道路，就是走在自义与记恨的道路，自义与记恨的道路。那下面说，又未立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那巴兰呢，爱民爱利爱地位过于爱神，他自己爱世界，他用法子叫以色列百姓呢也爱世界。那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 那在下面一个讲到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可拉和他的从者呢否认摩西的权柄，结果遭地开口吞灭。那讲到他们不承认神所设立的权柄，他们高抬自己善行祭司的职权。那所以这几个方面我们就可以看见，那讲到该隐的道路，往巴兰的错谬，可拉的背叛，那这是背道者他们的道路。那他们的狂妄虚空，他们喜欢在爱席上，那在这时候呢，他说在你们的爱席上与你们同吃的时候正是交食，假弟兄假师父呢混杂在教会的里面，和教会在教会里呢就是一个潜伏的危机哈，那就好像海中的暗礁那样子。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那这样的人呢是非常可怕的。他讲到他们是怎么样的情形，他们做牧人只知喂养自己，无所惧怕，他们是美雨的云彩被风飘荡，那只有好看的外貌却不能供应人真实的需要，没有雨的云彩，他们是秋天没有果子的树，死而又死，连根被拔出，死透了他们不结果子，这是他们的特点，是海里的狂浪涌出自己可耻的沫子来，他们所到之处呢都兴风作浪，之后留下可耻的结果。说到他们这些人是流荡的心，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永远存留，他们是无鬼的流星，然后呢很快都会消失的。第四个大段讲到被盗者受审判的预言，那这个预言呢是以诺预言被盗者的结局。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啊，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那我们知道主他的降临带着千万的圣者降临到空中，后来主再降临到地上，用他的荣光废掉了那个撒旦。那这段话呢，以诺的亚当的七世孙以诺降临呢，那很可能呢是引自维京以诺一书哈，他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情。那所以在这边我们看见这些人所受的刑罚，他的结果是非常可怕的。那不敬虔的人行不敬虔的事，说不敬虔的话，他因不满他们发怨言，或是为得私利对人说讨人欢喜的话。那第二个我们看见使徒预言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在末后的时代呢会有这些人，他们说主耶稣再来他们在哪里取笑啊？你们要纪念主耶稣基督之使徒从前所说的话。那这些话就成了新约的圣经，他们曾对你们说过，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那这些好讥诮的人呢，他们嘲讽真信的人，那就是那些引人结党属乎血气没有圣灵。那这个结党，我们知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弟兄姐妹是彼此相爱彼此扶持，在一的里面为主来做见证。那但是撒旦的工作呢就是叫人结党，然后他们是属魂的，属乎血气的就是属魂的人，他们是没有灵的，灵被魂所闭塞，他们失去了作用。那这就是这些幕后好讥诮的人，那他们的特点，他们所做的事情。那第五个大段讲到对信徒的勉励与嘱咐，这段非常的重要哈。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那在至圣的真道上 就是在信仰上要建造自己，在圣灵里祷告，那靠着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是我们的呼吸，是我们的叹息，圣灵帮助我们随时多方的祷告，那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所以我们前面讲到是耶稣基督保守我们，那在这里呢，是我们保守自己，我们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所以我们虽然需要努力，但是仍要仰望主的怜悯，直到我们见他面的时候。在自身的征道上建造自己，是建立信心，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是充满爱心，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怜悯，是持定盼望，持定盼望。那下面讲到有些人存疑心，那就是讲到一般信心软弱，灵命幼稚，然后他们受骗的，那这般圣徒呢，你们要怜悯他们。所以受欺骗的圣徒要怜悯他们，这些人要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你们要存惧怕的心，免得自己也被拖下去，来怜悯他们。所以我们一面要同情人的软弱，但是呢，我们要小心，要惧怕，不要被他们所影响。连那些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讲到说我们不可包容罪行。最后对神的称颂，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暇无次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这是犹大他写这卷书，我们知道当时所面对的这些异端邪说，这些假师父，这些假先知，已经在教会的里面已经带来许多的影响，所以他不能不写这封信，他叫我们为着信仰要竭力的争辩。从那个时候到现在，现在是末后的时代，是夜最深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些征战是越来越猛烈，有许多似是而非的道理，有许多欺骗人的各样的诡计。今天仇敌用他所有的力量要来掳掠神的儿女，要来歪曲真理。在我们信仰上面，我们读到这卷书，我们也真的愿意一同起来为着信仰竭力的争辩。那我们看见说，是的，我们要真的是在至圣的真道上建立自己，我们要在圣里祷告，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仰望他的怜悯，直到永生。阿们。